好，我们先三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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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安，大家好，阿弥陀佛。上个月很抱歉啊，有这个活动，那忘记我们有课，有时候人累的时候会忘哈。好，那希望大家就是借这个因缘复习了哈，自己复习。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到了第四章，第四章好像有法友说好像没有那么难了，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常接触的。三宝呢，只有在皈依的时候才会听，那导师又把三宝讲得很深细，其实三宝是佛法的总纲，所有的这些佛法的内涵都是从三宝开展出来，像法就开展出教法、真理啊等等。我们以前自己读经不会像有导师那么样这一种归纳那么好的啊，什么中道法之类的哈，所以读他帮我们归纳之后的这一些开示呢，其实很有启发哈。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的这个部分是友情，还有友情的分析啊。好，那可能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友情还有分析，对吗？啊，也是友情，它是一个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种生命体活动的啊。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种生命会有一些错解啊，所以要经过去对它剖析啊。好，所以例题是友情与友情的分析，但是在说明的时候他先分析，然后分析完之后再来回过头来看各种对于生命的这个活动的见解有什么样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导师先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好，那分析呢，在佛法里面有三类，三类又称为三处观。那第一类叫做运，对不对？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五种色跟精神的一种分析，对不对？那导师在谈这个运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把一些重要的内涵再跟大家提点一下啊。运，一的运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把握啊，这个也是比较容易的。色是什么？执爱嘛，对吗？啊，变爱会变，有障碍。受呢是灵纳啊，导师用情绪啊，情绪什么概念？就是高兴啊，痛苦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情绪类的一个内涵，对不对？但是我们情绪其实也蛮多的啦，但是它就是属于情绪这样的一个精神活动。那想就是认识，对不对？那认识又有一种概念在其中，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到有些翻 perception 就是认识，还有什么conception concept 对吗？中文的 conception 比较接近 conception 想概念。好，那行就是一种造作，对不对？以私心所为主。然后事呢，事是这个了别，对不对？去辨别等等。好，那导师在讲完这些定义之后呢，他告诉我们五蕴的这个开示是什么意义啊？它是从友情的执着出发的一种分析， 因为有情它会执着，特别是佛经讲到四住，有没有四种法是这个我们的事啊，哦，去这个执取的一个对象，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五蕴就是分能执取的跟所执取的，我们在B12，对不对？哦，讲义 B 神，你们课本几页我就不知道啊，哦，课本玉林帮忙对一下啊，哦，OK 62，对，所以五蕴呢是建立在这一个以事，就是能执取跟所执取，就是有情的这一个生命活动呢，它就是一种执取的活动，可以吗？哦，执取，所以那个五蕴有时候又叫五取蕴，有没有？它是跟这个执着作为一种说明要点的一个分析的类别，听得懂了哦，就是五蕴在谈的是一种我们有一种执取的特性哦，那特别以视为能执取的一个法，然后色受想行是所执取哦。我们以前在学五蕴，我们不太会去注意导师在讲的这一句话哦，是我们慢慢在学习，然后去看别人在谈五蕴六处六界的时候，发现他们好像讲得不清楚哦，就是他们对于为什么会用，特别是我们在看一些现代研究，他因为五蕴六处他是用譬喻嘛哦，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些譬喻，他们有归纳出一个现象哦，但他解释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他就是能做归纳了哦。那后来我们再去看导师的书，哎，导师其实有提示的啊，就是这个蕴，它的譬喻就跟六处的譬喻会不一样啊。六处它是从认识的角度，然后说明有根，对不对？六种感官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是从认识的角度，但是蕴呢？蕴通常都在讲生死轮回的问题，会讲到蕴啊，因为它没有认识的问题，他讲说这个。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就是有执取啊，然后感得这个五蕴身等等啊，就是他那个说明的一个方式会有所不同啊，所以不同的分析，它其实它有不同的一种说明的重点。五蕴在强调一种生命有一种执取的一个特性啊，事事能执取，其他是所执取。那处呢，它着重在这个生命，它要去认识这个环境世界，对没？它的存在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或意义，就是在认识。好，那这个从认识的角度就有六处，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是感官的。好，这样明白吗？好，那我们上次讲的两种嘛，那第三种叫什么？戒，对不对？戒啊。戒，你们听到戒会有什么感觉呢？范围，对不对？哦，好，那但是这个在梵语的这个戒，它就有不一样的意思哦。哦，我们看到这一个 B13，好 ，B13，导师说这个戒呢，就是有六戒啊，哦。我们一开始在学佛法概论，因为我们有学成佛之道嘛，成佛之道讲18戒，人家跑出6戒，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啊。18戒是阿毗达摩他们的一个分类啊，这阿含经师都讲6戒了啊，比较回应到这个当时，这个六戒比较是借用其他世间宗教或是哲学他们所已经有的一些。理论或是观念啊，类似的了啊，但是他们跟佛法讲还是有差别，但是很多东西都有，像地水火风这一些啊，好，好是6戒啊，好，再来导师说戒有特性的意义，你去查中文的词典，你查不出这个意思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上到这边， 我们就很困扰啊，老师这怎么会有特性的意义，从哪里来啊？那他说这从梵语来的啊，这个戒达图啊，达图是从这个梵语达图，那它的词根是词 three 啊，那它有这个特性的一个意思了啊，其实是从这个梵语说，印度人对达图这个字呢，它有一些语义，那其中一个就是特性啊，那后面还有一个因啊，所以我们看到戒不会有这一些意思跑出来，所以这个都要特别去记，因为这是翻译来的啊，戒是翻译一个印度的一个字叫达图啊，达图这边有吗？没有哈，我们待会再给大家看怎么写了啊，好。好，那所以这个戒有特性，特性就是每个东西它特有的性质，对不对？特性你们应该都看得懂了，哦，好，好，那古意为持，也就是这个特性，一般我们会有一种某个东西特有的，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啊，什么叫特有？它一直都有，你才不会认不出它来，对不对？对吗？哦，哎，这个是某个东西的特性，所以古意为持，持就是保持着，听懂吗？保持，一般所说的自相不失，就是它其实除了它特有的之外，它还有一个意，就是它会一直保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让我们可以认出它叫什么东西啊，它是什么啊？好，那再来特性。因为每个东西它都有特性嘛，对吗？哦，那这种特性它如果同类的话，它又有共通的，对吗？哦，所以这个戒又被转视为通性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在啊这个经里面导师看到的，所以他把它整理出来啊，哦。那通性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六戒啊，哦，水有各种水，对不对？但是它不管你什么样的水，你都有一种通性啊，哦，水的特性，火有火的啊，哦。那这时候就分成水界、火界，所以导师先用字的一个根本意啊，哦，然后再衍生到它有这个隐身意，隐身意就是现实的，在我们生活的经验当中，哦，或是一种归纳的一个结果，哦，它又有一种通性，哦，好，所以戒又有类的一个意思，对吗？哦，一个戒一个戒，就是一个范畴一个范畴，确实戒也有类的意思，所以中文的戒比较跟类是比较接近的，哦，所以为什么用这一个字，它可能就是取这个意思来的，因为一个词多义，你要翻，你只能取其中一个来翻，好，所以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们呢，啊，要学佛法要学通啊，哦，就是你要知道佛经在讲什么。他说你们最好去学梵语或巴利语，但是你们不需要了，你们只需要有人告诉你们就好了，因为那个是蛮困，有一些难度，那个需要花时间，然后要有兴趣啊。哦，然后它有一些复杂，因为它是一种我们这个语言学家说曲折语，啊，就类似英文，它是透过语尾变化的，哦，你要背很多时态啊，哦，背很多这个格位啊，哦，格位你们听不懂，比如说受词，它有一叫受词的格位，哦，也就是它一句话它可以只有一个动词，其他都是名词，那他就可以表达一句话，那透过他的语尾的变化，哦，就是什么人是做动作者，哦，那什么东西是这个动作支配的那个对象，哦，那他做这个动作又用了什么样的工具，他又有一个格位，哦，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一种曲折，就是语尾变化，然后去表达一个句子，哦，跟我们的中文很不一样，对，我们中文比如说我们会用副词昨天今天来表达这个时态，他们没有的，他们用过去时的一个语尾就表示这个动作在过去发生的，哦，这个发生 那过去又有很多种久远的过去，或者很远很远，他会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间 的一个时态，很久的，跟昨天发生他又用不一样的一个动作，很特别的。所以印度人的头脑很复杂，对，所以很多数学很好的都是印度人。好，所以这边的累有借有累的一个意思。好，那再来导师又讲到这个借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无论是通性特性，那这一些地水火风啊，这些内容都是构成有情自体的因素，就是元素啊。在翻译借呢，英文喜欢翻 element 就是元素，就是这边所说的自体因素，或是不可缺的，可以吗？不可缺。所以借又被解说为因，具有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好，这一种内涵中文字借全部在字典可能都找不到，但是这个是梵语词搭土这个字它才会有的，没关系，就你们就去记。讲到借呢，它就是有因的意思，原因或是要素，而且是特别是一个东西组成的因素要素。好，再来就讲这个四大了啦。好，四界。好，这边有一个语直接说四大跟四大所造。四大是一个概念，以四大作为基础又可以组合出种种不同的物质，对不对？所以四大你们看得到吗？它其实是一个特性而已哦。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所造，四大所造的，而且四大是不离的。好，那这边导师引了阿含经的文说所有色，那这些色呢，它都是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就是这两类。好，一切物质不外乎四大界，或是四大所造的五根五尘。你为什么是五根呢？一根是精神的，它不是物质的。那五尘呢？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其实法里面也有色法了。我们之前讲过法里面有色法吗？五表色，对对对，它很厉害。那五表示好像又不是四大组成的嘛，对吗？它是维系的，对吗？就是业啦，业的，所以在有一些部派，他把业描述成色法。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他们也不是乱讲的，因为阿含经有讲到这个天人可以知道这个修行者清不清净，持戒清不清净，那就是有没有那一种清净的业嘛。用什么看？用天眼，天眼看的是色法，天眼看不到精神，精神层面要用他心，懂意思了。所以阿含经里有讲到天人可以看到业的清净不清净，所以他们就认为，特别导师在成佛之道就用色法 来描述，说一切有部，他是用色法，很微细的色了。好，所以是五根，五根五尘。好，那四大说印度早就盛行，希腊也有，那佛采用四大为物质的特性因素，那这边导师要列为解说还是有一些不同啊。好，地水火风是世间普遍的作用极大的，所以也称为四大。这个大就是说明它的作用极大了，它能够组成一切的色法所造色，对吗？好，人类重视此常识的四大，然后推究四大的特殊性能，然后得知呢任何物质 都不能缺啊，所以称为能照射。大家听得懂能跟所吗？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谁是能，谁是所？谁是能坐，谁是所坐？人跟椅子，人是能坐，对吗？椅子是所坐，大家会分呢、啊，可以了哈。然后我们说话嘛，话是所说，人是能说，就是能够主动的去做那个动作的，那所就是那个动作的支配的，好，叫能照。这辨析所推论所得的能照四大啊，是一般物质，也就是色啊。这边的破折号就是物质，是导师用的这个现代的白话啊。那经的用语叫做色了啊，这个色就是物质了，但是很多这个文艺作品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另外一个意思啊，变成情色，这很奇怪啊。佛教在讲色都不会讲那边的意思了啊，都是讲物质的，这样明白了啊。是，所以它是不可缺的啊，不可缺，而且缺一不可，所以这四大都不能离的。所以一切的色法都有这四种特质特性啊。所以记得前面讲它是一种特性，对不对？你看不到它，你只能用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特性存在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一些东西当中。好，那这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它有这一个特性跟作用。地是什么？坚性，对不对？那这个坚就能够任持，让这个持就是保持了，或者是待会导师会举例，比如说桌子有坚性才能放东西嘛，可以吗？让东西在它上面。那水是湿性，作用什么？摄聚，比如说这一些药粉啊，你要把它做成药丸，那就要用湿性的东西来把它凝聚在一起。好，那火是什么？暖性，它会熟变，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很直觉都觉得有道理，对吗？好，那风是什么？它是动性，作用就是轻动。好，那这里面有两对是相就是特性相反的，哪两对？水跟火，地跟风，对不对？地是坚嘛，风就是动，对不对？好，水碾一物，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没有这四个呢，就不成为物质。好，所以四大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说明，四大有两对嘛，地与风相对，火水与火相对。地任持为用，因为它有坚定的特性。像桌子能够放书物，对不对？这个持就是能够去持，听得懂吗？持就是我们手上可以拿东西，不会掉下去嘛。持好，因桌子的体积在因缘和合中有相当的安定性，也就是它不会过度的变动。它会不会变动？你如果用电子显微镜，你会看到里面它是在震动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分子吗？分子知道，因为他们知道分子有那一种一个那个键啊，你们听懂键啊，它是震动的，所以就发明我们只要打一种跟它频率相当的波，让它震动加快，它温度就升高，所以微波炉就发明了。它没有加热嘛，它就是用一种波去打它那一个，去让它的震动变大，它就熟了。好， 所以它其实坚硬的东西也会变动。好，另外一种，这个是后来听一个朋友讲，他说玻璃是液体，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去看那些教堂，它下面都比较厚，玻璃的底部会比较厚，它是会动的，只是它流得很慢。你们以后有去欧洲去教堂看，那玻璃的底部会比较厚，就是好像水流下来会积，会听得懂了哈。它其实会流动，只是流得很慢这样子啊。好，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当固体嘛，对嘛？哈，好，好，所以能维持固定的形态啊，好，所以安定嘛，啊，好，坚定、坚信、坚定、固定啊，坚硬，然后固定。那坚定不是那一种心那种很坚定，就是坚固稳定了啊。的反面就是轻动，物质没有轻动性，那就永不会有变动的可能，所以我们要把东西要把它切啊，也就是要有这个特性嘛，它才能够被切或之类的了。好，所以物质，地是物质的静，风是动，它是物质的两大特性。好，再来就是水跟火，水有摄聚的作用，如离散的灰土，水能够让它成团，对不对？物质的集成某一形态，也要有此凝聚的特性。摄引凝聚就是水界水的特性，水的特性。那火呢是熟变。那比如说人，你们有这个温度嘛，那就可以消化食物，这个熟变就是消化，在人体就是这个作用。一切固定物的变动都有熟变力使它这个溶解或是分化，所以这些变动啊，固定东西的变动都是有熟变力让它去改变的啦。好，所以水是凝聚，它有向心，就是凝聚就是向心啦，向某一个中心来凝聚。火是分化，是离心，所以它用一个向心跟离心分化嘛，凝聚。那这又是物质的两类特性。好，那至于空界呢，老实说是四大的相反特性。四大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存在的一个物质的特性嘛，对吗？那空呢，这边导师举了三个意涵。第一个就是归于毁坏，可以吗？这是空的一个意涵。还有有与有之间的空隙也是空，可以吗？还有这个空隙呢，还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还有一种没有局限性的叫做虚空，可以吗？眼所见身所处的无碍性。所以空，你们一般学空不会学那么多意思，对吗？导师这里面就把这个空界的意涵呢，把它分析归纳出三个。一般我们知道的主要就是这个空隙，对不对？虚空偶尔会提到，但是归于毁坏呢，好像就比较少。但是它在佛法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就是四大的相反。好，那凡是物质呢，就是四大的存在即有空的存在。由于空的无碍性，一切色法才能占有而离合其间。好，所以这无碍性就是虚空了，可以吗？那四大存在物质呢，它都会有这个空隙嘛，对吗？好， 好，好，那这个无碍性一切法才能暂有而离合起，其实里面离就是前面说的这一个毁坏，可以吗？听得懂吗？哦，离合嘛，离合这里面的离就是一种毁坏的一个意涵在其中啊。好，有虚空必有四大啊，所以依这地水火风空这五大即成为无情的气世间，所以气世间就是五个元素组合成的啊。好，那有情呢要加一个是，对不对？啊，若再有绝了的特性。如这一个诚实论有讲到四大为空，有事在中，有事在其中，可以吗？就成为了有情，就是四大当中，不是，然后四大加上空，然后当中又有这个事，就成为有情。好，到这边就分析完毕。所以运的分析呢，在说明这个我们的生命呢，是一种带着支取性的啊，而且是支取我们身心的啊，是会支取色受想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五运的分析里面有内在的这个能取跟索取、能住跟所住的关系，对不对啊？那触呢，它主要在讲感官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好，那戒呢，在讲这个友情的这个组成，都是由一些不可缺的这些要素而组成的。好，而且这一些组成呢，主要也是在沟通跟其他这个宗教的一个方式。这种分析是通于其他宗教也有的。好，所以友情的这一个生命体啊，就分析起来，就是要么是运的五种、触的六种、戒的六种哦。那这一些都有一个特性，都是在变化的，对吗？哦，没有一个恒常的哦。所以接下来就要讲，但是我们的这个认识当中，觉得这个身心的活动有一个恒常的东西，这真的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因为有个恒常的东西，这好像很接地气的思维，你们会这样觉得吗？就是我们身心当中会有一个东西，也可以看电影看多了，人死后躺在那边会有个什么飞出来，就是这好像是很普通的一种思维，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叫灵异特质，他可以看一些东西，所以他会描述一些，所以很多这个电影啊、戏剧，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手法啊，那个就是觉得是一种好像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主体啊，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边啊。好，那为什么这个会是问题呢？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有一种执就跑出来的啊，执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跑出来。你有了执取，那就会被带入轮回的这个漩涡里面啊，就被拉进去了啊。所以世尊说，我们要把这个执着断掉啊。那怎么断掉？就是了解我们身心没有那一个东西，它就是这一些五蕴六处六界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综合啊，那它也是透过因缘啊，这因缘包含这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叫做业了啊，大家听得懂吗？业有这一个共业环境的，对吗？啊，还有别业，对不对啊？还有这个现生的，彼此相关的一种现生的条件缘，有没有啊？就是这一些东西，然后变成这个有机的生命体，里面没有一个 一个那恒常不变的，哦，但会有一个主导的一个东西，叫做心或是事啊，它只是主导而已，但是它并没办法主宰啊，主导就是说很多事情的推动，这是由它发起的啊，那它也会受到制约，懂意思吗？啊，它也不是自由自在的，那很多事物的一个发动。是由心来推的，哦，它是一个主导者，哦，那导师好像会讲到心是主导者，哦，那应该是后面的一个篇章啊，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讲到第二节，哦，友情与身心的关系，哦，好，这边有一两个语词，两个概念，友情还有身心。我们刚才的分析是比较是哪一个？还是身心？我们分析完应该比较是，因为友情它比较是我们一般说那个主宰的东西，生命的一个能够主宰。那身心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运界处啊，运处界啊，可能比较是这样。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慢慢。因为导师用这些语词表示他有区隔，友情跟身心有差别的嘛，对吗？哦，好，导师先说明了友情的生死根本在于我见，哦，那这一边有一个标题叫做友情的神话，哦，神话，哦，好，导师先一开始就开门见山了啊，这一个他讲这一章就是要说明友情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啊，那他的根本原因呢啊，就是我见啊，我见什么概念，就是认为有一个主宰的我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可以吗？啊，这个见就是一种主张或是认知了，哦，一种认知。好，再来，这个我见呢是人人与自己的身心啊，哦，有意无意的直觉自我啊，哦，强烈的自我感为中心，就会发展成为一切颠倒思想还有颠倒的行为啊，哦，所以这个我见就是一切这一种错误的根源，对不对啊，哦？所以导师这边讲到一个很根本的啊，哦，好，那这我见是怎么回事呢？啊，哦，好，我们后面会继续谈。好，接着导师说，此自我呢，在世尊时代的印度有各式各样的名称或是推想，哦，那是印度文化的核心课题、哦，那世尊呢即由此大彻大悟，成为无上的正觉者。这个此指什么？对，自我，对自我这件事情呢，哦，大彻大悟，但是他彻悟的是什么内容？根本没有这样的自我，而不是说去看到这个自我，哦，听得懂呵呵，发现原来这个东西不存在，哦，大彻大悟才成为无上的觉者，哦，好，接着，哦，导师说友情就是我的艺名，有没有？哦，就是这个友情就是一般我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导师要在这个标题友情与身心，因为就是我跟运的关系啊，哦，就是身心就会连接到前面那一节的分析的运界运处界啊，哦，好，友情是我的艺名的其中一个啊，哦，此外有这个速取去，速取去什么意思？就是不断轮回生死的一个主体，可以吗？去就是 我们一般讲六道轮回，但这个道就是去的意思，可以吗？哦，或是命者、世夫等等。那般若经呢，有列是六种名。哦，好。那有情呢，什么意思？就是有情事。那我呢，就是主宰啊，自在宰治者啊。那这个速取去呢，就是不断受生死的那个主体啊。那命是什么概念？就是寿命的延续啊。就是他在讲这个我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一种从寿命的角度来说，有一种就是不断的轮回的角度来说，有一种是从带有情事的啊的一个角度来说，世夫就是做事的啊，做事知道吗？就是造作者了啊，因为导师的做事就是造作种种活动的啊，能够造作有活动的啊，做事啊，好，这些呢都约有情各种现象立名，或是各种面相啊。那本来就是一种事实嘛，就是有一种寿命的延续，对不对啊？然后好像也可以，我们想要去哪里，就会驱使我们的身体往哪边去，对不对啊？如果行动可以自如的话啊，好，等等。但是导师接着说，但神秘者与庸俗者不能证见有情的真相，所以把有情呢神化起来，神秘化，就是一种凝想出一个不存在的一个情况或是一个状态了。好，我们看，所以为什么这叫有情的神话，就从这一句话来的。好，好，那再来这一个导师呢，这个阿含经，讲这个阿含经说明这个我跟这个身心呢的一个关系，这边就进入到关系了。好，他说三见有三种见啊，大家把那个见圈起来啊。在佛法的这个描述的习惯当中，如果没有加形容词，比如说正见的话，见通常就是错误的，啊，可以吗？啊，你们去查字典，在那个巴利梵语。他也都是这样讲，除非你有给他加一个形容词，要不然他这个语词就是讲错误的啊，错误的一个观念啊，见啊，有三种错误的观念啊。第一个呢，有一种见，这样说命就是身啊，命就是我嘛，大家把那个命就是我，身就是我这个身心啊。还有另外一种错误的见解，命意生意啊，这个你们可能比较少接触了，对吗？啊，这个英文的表达是命 is one thing， 生是 another thing 啊 ，one another。因为我们在读这巴利语或是梵语的这一个对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命意生意。就是命是一个东西，身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它是别义的啦，就是很有趣。英文跟印度的梵语，他们同一个家族啦，他们叫印欧语。好，又作是说呢，色也就是受想行识是我，无二无异，长存不变。他这一种无二无异比较类似什么 ？A 跟 B 哪一个？大家看懂吗？这个我就是命嘛，对不对？色是我， 生是命，对不对？可以吗？这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种主张又说是长存的。第 A 的主张，那个生它是会坏的，它是建立在一种经验的，所以命一生就是人死的就没有了，可以吗？所以这个是断灭见的一种。那命则是生呢，是断灭见。命一生就是说你五蕴会坏，它有一个我会一直存在着，这叫常见。那息呢又是犯我，就是这个我呢又是跟色结合，而且这些色是不会变的，跟你们就我们看到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好，这后面导师 会解说，我们接着来看啊。他说身呢就是身体还有依身而起的心理作用，身体就是色物质，对不对？依身而起的心理作用就是什么？精神，可以吗？所以身代表前面那一节所说的什么五蕴啊、六处啊、六界啊。命呢就是生命的字体，会有一个字体。好，导师先讲第三种息。息呢就是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真常不变的泛我论。那这个我呢，它又有这个跟色是在一起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它就是婆罗门教以生命自体为我。这个我是实有的，知识的、妙乐的、常在的，为一一有情的本体。是有情的我呢与宇宙本体的范是同一。所以这边有两个语词，生命自体的我有没有，还有宇宙的本体范有没有。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同样的关系。然后起初呢，以此我为肉体，然后呢以后发展到真我为知识的、妙乐的。我主要是肉体的一个层次了，然后呢真我呢它是知识妙乐的。好，那他这导师这边应该讲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主张啊，就是这个我就是目前的一种状态，好像被局限住的一个状态。那修行解脱呢，能够解脱这样的被束缚的状态，回到那个宇宙的本体的范，这婆罗门他的一个主张啦。好好，依佛法说，这不外以色为我、以事为我的这一些主张。但婆罗门教以为此色等呢即真我，与真我无二无别，真常不变。好，那也就是其实这个主张就是相当于前面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ABC 这三个，其实就是 A 啊， C 是婆罗门教的主张嘛，它其实跟 A 是类似的，但是 A 身是会坏的，可以吗？但它又主张这个色是不会坏的。好，所以色等真我与真我无二无别，是真常不变的。好，那这个是泛我论了。那再来就讲到第二种，它叫做二元论。二元论，一个命，对不对？那一个是这一个身，对吗？二元。 那这个身会坏嘛、哦、那命呢它会一直存在着，可以吗？命就是这个我、啊哦、真我、哦、那这个真我呢它又会一直换身体，可以吗？会轮回，就一个就是用完之后它就丢，把旧的身体丢掉，就换一个身体继续、哦、延续下去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一般灵想的灵啊、哦、灵魂啊，这一种东西就是这一种概念，这一种架构的思维，有一个灵然后不断的换身体，有没有、哦、投胎嘛、哦、那个东西跟原来的人长得一样，然后是透明的，还会飞，那戏剧都这样演，然后再换一个身体、哦、好，那息呢、哦、这就是断见的顺势论者、哦、所以由意无意中为实在的自我见所奴使、哦、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企图主宰一切，但是他们以为我就是身啊，那身是无常会坏，所以我也就一死完事，无所谓后事，可以吗？所以你现在可以任意的做你想做的事，因为死后就没事了，对吗？这一种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主张或是见解、哦、好，那最后导师这边有一个结论、啊哦、就这三见呢，在现实生活中与友情自体直觉为有我、哦、以这个角度是相同的，就是直觉有一个我能够主宰、哦、只是说这个我能够存活多久、哦、有的跟身一起，有的是身坏它还可以继续存在，有的跟身还能够结合在一起，对吗？哦，婆罗门色跟我是一致的嘛，而且是永恒的、哦、不过推论此我与身的关系如何就有所不同、哦、这是关系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好，以友情为本的佛法即适应此一思想潮流而出世、哦、世尊正观这一些友情的身心呢、啊哦，那就是了解到这些身心呢都是运处界而合的，对吗、哦、否定这些不同的见解，树立无我的友情论、哦、所以前面这几个见解都是有我论，对不对、哦、那导师说世尊所倡导是无我、哦、然后净化情本的友情，使这个友情成为至本的抉择、哦、好，所以这一些有我的见解其实是一种很直觉而产生的、哦、但明白导师要表达的这前面这几种，就是他这边导师没有很明白的讲，但是这一些有我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你说有轮回，那人死了还有下一生，那应该有个什么东西在串联这一生到下一生，那个东西应该就是所谓的我嘛，对吗？但是佛法说没有这样的一种不变的东西，但是会有一个会变化的东西也在串联，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对，唯识或者是唯识的一个说明，在中观它就没有这一种，所以无我而有轮回，在印度的一个思维环境当中是 很困难的，所以佛教在印度就灭亡，因为他这个思维很异类啊，虽然很正确，但是很不接地气，一般人不太容易明白的啊。除了这个比较少数的啦，但是后来印度在佛教在印度灭亡，很多因素了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跟传统以来的这个思维是很不一样的啊。它要被深植人心不容易，因为经验当中就是会有个东西在串联生命，对吗？啊，速取去，但佛法又说无我，那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啦。啊，没关系，我们这个慢慢去思维。因为《按经》佛没有讲这一生死后怎么连接到下一生，不回答这个问题。啊，中论也没有回答。啊，顶多讲个譬喻。啊，就是火啊，一堆火，这边柴烧尽了。啊，就烧到另外一堆柴那边去。啊，那前火跟后火一样吗？不一样。前火跟后火有关系吗？有。它又有关系又不一样，就只能这样解释。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第一节课时间有点超过了了，因为刚好想说告一个段落。好，那再来我们就讲佛法的一个见解了。我们到这边先下课休息，下课休息一下。